欢迎来到艾克斯的财经世界。今天我们的来宾再度请到简心简大来跟我们分享。
Hello， 艾克斯 ，Hello， 大家好。
好，那我们今天要探讨的题目是：要重压单只，还是说支持那个分散风险做一个投资组合，怎么样会比较好？
这个问题就是也是困扰我很久。那我相信很多投资人也是一直在这个议题上面去思索到底要怎么做。那后来我归纳出来的其实就跟每一个问题的答案就是一样的。没有一个做法，没有一套方式，没有一套资金的水位调整方式是适用于每一个人的。所以说无论是包含这个问题单压或者是分散或者是其他的东西，都是随着每个人的资产还有风险承受度这些状况去随着时间做调整的。
对，那你自己的做法呢？就你觉得有什么，例如说年轻时候或者是资产大小，你过去的经验有不同的做法？
这个其实大体上我自己是感觉说，如果在资金偏小的时候，或者你自己处于一个比较对，没错，就是资金水位比较低的位阶的时候，你可以有那个勇气去重压单压。我只是说可以，不是说可以有那个勇气，而不是说你最好是这么做。这个绝对还是要看个性。那当你的资金成长上去之后，你就不再那么适合去重压在单一的个股或单一的某一种标的上面。这个我自己过来的经验是这样子。那当然对于风险承受度比较低，或者是喜欢更保守一点的人，或者是你真的觉得你预期的报酬率我就没有需要那么高的时候，那你当然可以用比较安稳让自己睡得比较好的做法，从一开始我们就做好配置，分散的配置这样。
对，那我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我也是觉得年轻时候啦，就是可能那个绝对金额比较小，然后大家就会想要翻身，想要资产增值。但是可能大概过了1000以上，你可能就会觉得说，我还是保守一点操作，求稳，让它慢慢长大。因为可能你每年的配息啊，或是报酬率，其实已经可以支付你一年的生活费，那这样其实你就没有必要去冒那么大的风险嘛。
对，完全没有错。那当然包含这个刚刚艾克斯这边提到的1000万，他可能也是艾克斯自己的目标，那可能别人可能有500万啊，有人是2000万，这个就是看每个人自己的一个不同的做法。
对，那另外一点我觉得从现金流来看也是差异会蛮大的，因为有些人他可能主动收入就已经蛮高了，他可能就会觉得啊，反正这是我多出来的钱，我再压上去没关系，赔掉可能几个月后或是一年后就回来了。那简大你的经验呢？
现金流的部分来说，对，没有错。所以说像这个之前我在脸书上面粉专上面也有提到几个点我比较这个在意的，我觉得大家可以注意的，就是说包含这个现金流。像有的人可能他本业的收入就是一年80万，有人本业收入一年160万，那也许有人本业收入一年有400万，那他们的风险承受度就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今天如果一年收入400万的人，他压了400万的股票或800万的积蓄在某一档股票上面，我觉得是有机会他比较还是能够面对可能的损失，他还是可能比较可能可以承受的。那如果今天你全部的主动收入就只有80万，你却压了800万在同一档股票上面，那对于一个不是那么成熟的一个投资人，甚至是刚踏入股市的人来说，那我相信这个绝对会带给他非常大的压力。那这个压力进一步的就会导致他在于面对波动的时候心态会特别容易崩溃，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考虑到个人财务的现金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啊，那简大我想请教你，就是我看你就是投资银建股嘛，那银建股你好像也没有投资到非常多档，那你为什么会，你这样算重压吗？还是你持股的信心是从哪里来的？
像我的例子，我觉得就可以特别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一开始是确实是重压的，那么在我资金比较小的时候，可能是一千万，讲一千万说小行有点奇怪，因为对这个就是影响跟我自己的这个收入跟我的研究能力，还有很多因素是我觉得是交叠起来，我们可能等一下一项一项去讨论。那总之是我判断就是说我这个一千万，即便是分一档或只分两档去压，压在我认为相对低基期的股票，这个时候我觉得我承受的风险是相较于投资其他股票来的比较小。那更何况银建股一般来说它是极低波动的股票，那很多人估值它的方式都是用最保守的这个净值比的方式去估价它，而不是用本益比的方式去估价它。所以说，在那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我即便是重压，我还是蛮放心。那到了现在，到了现在，我的资产有所成长，那我就会不再那么去把，比方说五千万全部压在同一档股票，不是说不可能但是这个一定就是看我去怎么，我怎么去评断这个标的物对我跟它未来的一个展望跟看法。
对，那你之前有提到说你会用杠杆吗？那你觉得就是重压了，你还敢用杠杆吗？还是说其实你是分散标的之后再去用杠杆？这各个你有什么想法呢？
好，我杠杆看得比较，我先把我整体的这个股市的资产去盘点出来，那我杠杆杠上去多少，我对整体做一个考量。我猜有些人可能会有一点陷入一个误区，就是说他可能在这家公司开直接，在另一家公司开直接，他分开算的很辛苦，还或者是他可能同时做融资，他可能做期货，他可能做选择权，你一定要有自己的方式把他们做到最有效率的应用，这个是第一，就是杠杆的部分。那当然，我绝对是把所有杠杆的因素一起考虑进来，去算我的这个，去决定我的风险。所以我觉得啦，杠杆是一个非常非常灵活的东西。你在如果是特别追求绩效的人，杠杆绝对是你能不能打出暴击最主要的原因。那你能把杠杆掌握到哪里去，那也决定出你未来这个暴击有多快出现，或者这个暴击有多大。
对，我这边补充一下，就是我看那个桥水投资，他曾经有一个那个研究，或是他的说法是，他认为在低波动的资产上加杠杆会比较好，因为有时候你高波动的时候的这些投资标的，你去加杠杆有可能会被断头。对，那我自己是蛮认同这个说法的啦，因为像我自己加杠杆的资产其实是在房地产上。那因为房地产，第一个是它相对于股票，它的波动性是小的，一年最多就是5到10%。那它很难像股票一样，可能一个礼拜就跌掉20-30%，那有很容易就被断头了。那再来是说银行，它就算是再来是说，房地产它如果就算要断头，就是被法拍了，其实也是3个月以上的时间。你只要利息缴得出来，基本上你就不会被直接的法拍掉，你还有充裕的时间去调整你这个资产或现金流的问题。对，但如果你是股票的话，当然他可能就叫你马上隔天就要补钱，那这样我觉得他的压力就会大很多啦。
完全同意，完全同意。谢谢 X 提出来这个例子，还有桥水投资的这个心得。我觉得完全同意，就是在于低波动的，然后或者是低档的标的物，那我们才去做比较多的杠杆，或才去做杠杆。那它今天高波动，或者是比较高的高水位 的位阶的标的物，我们就把它的杠杆降低或甚至不要做。那刚刚艾克斯举的这个房产的例子非常好，它就是一个真的波动度非常非常低的。就有人说过，如果因为我们知道持有房地产的人长期都是赚钱的，那也有人说，就有人说过，如果今天房地产的价格是每天都可以跳动，也每天都可以买卖，那绝对会有一堆亏钱的人产生。
哦，没错没错，这个真的影响巨大。
对，就是这样。所以刚好房地产就是一个这么逼得你不得不长期持有的一个东西，然后它的波动又很低。对，就是这样。
对，那我讲到房地产跟股票啊，就是最近因为那个 ETF 就是发行配息的很多嘛，然后也有些人是开始就是把房子抵押，然后去做 ETF 月配息的投资。那这样其实我自己觉得这个现象蛮有趣的啦，这个是人性里面一个蛮特别的。当然好处是它可以把现金流让你很好的去掌控这个投资组合，因为你要还的房贷利息跟就是每个月配下来的殖利率会让你就是很好去做现金流的预测或管理。但是换个方向想，他这样其实他所配下来的那个股利其实是从你的本金里面去配，那这样有一点理性上来讲有一点矛盾啊，但是在实际的心里面来讲好像又还蛮比较能够说服自己这样去做。那简大你有什么看法吗？
我首先是想说，真的有人去比方说把房子卖掉，或真的是
通常会去用理财型房贷质押啦，把钱借出来、哦、
那还可以接受啦。那一样就是我真的可以理解，就是一般的非主动投资的投资人，他们非常的喜欢这种高配息高殖利率的东西，就是他好像是标榜 9% 是不是这个00940。
对，好像是蛮高的。对
对，就是 8% 9%。 那其实听到，我以前在可能没有这么做主动投资之前，我听到 8% 9%, 我应该也是非常心动。不过就像艾克斯说的啦，这个投资的标的也是有下行的风险啊。他今天是在募集期，然后以00940来说，他4月1号会上市，在那之前他会大量的去买进股票。那这些成分股在上市之后如果下跌，今天你持有的这个00940它的股价就会下跌啊。所以我觉得还是很难说诶、欸、就是如果是我还可能不太敢压身家进去啦，但是他们我相信这样子的投资人，他们一持有就会很多年，搞不好十年二十年啊。那你拉到十年二十年来看，其实我又觉得好像也不会输啦，应该也是不会输啦。所以说我觉得就还是最终回到齁，每个人对自己的要求，对于报酬率的预期啊。有人就很积极，他想要一年就是 30%,40%, 甚至 50% 的报酬率。那当然就你买这个就有一点压身家去买这个就不好说。
那你自己会喜欢这种高配息的股票吗？
我的着眼点一定不是他，我要去领他的息。我如果会投资这种股票，一定是我看好，就是说他今年或明年将会高配息。那我主要是这个价差资本利得，这个是我觉得主动投资人一般来说会着重的一个地方。
欸，你的意思是说你认为它有高配息是股票比较容易涨吗？
哦，对，没有错。像现在是三月，现在三月到四月五月，慢一点的是五月，公司就会大量，上市柜公司就会大量的去公布他们殖利率会是现金配息或者是股配息会是多少。那只要殖利率高，股票就会涨。不是啦，就是殖利率高到一个程度，比方说 13%,14%,15%, 那这档股票一定就有上涨的空间。那最近大家都在做殖利率行情嘛，那像这阵子 突然想不到哪一档股票因为这个大涨
金
啊，樱
城
花
银
建
哦，樱花建也是。
啊，樱花建、金城银，然后这个星象也配得很好，对啊，这几家公司就是市场上就有很多人会在这个时期，或者甚至从1月就开始布局做这个殖利率的行情，所以对我说的是这个，就是你去赚这一段，主动投资人很多都会喜欢去赚这一段的价差。
对，就以前我也可能比较不能理解为什么市场上会有这个现象，但是现在看到高配息的 ETF 大卖，我大概就可以理解，因为既然资金喜欢这种高配
非
息
常
的，对，非常
非
喜
常喜
欢，
欢，
所以就代
对，
表它短期可能因为它有高的配息，然后更多人或更多被动型基金，反正它的游戏规则就是。高配息我就买进嘛，所以短期就会有一波大的行情出现，不敢说多
对。
大了，至少会有一波行情出现。那
有，我想你讲到大的，我想到一档股票，你去查去年的总泰，前年的顺达，
对，他们是怎么样的
这
状
两档
况？
股票都是在比方说股价40块的时候，可能配了你8块的股息，那你除上去这个现金殖利率就很可怕，然后它就涨了两三根涨停
那
起
你
来，
觉得
这
公
样。
司派，我指的不是这两只，我是说，你觉得公司派会不会有些爱炒股的也知道散户这个心理，然后就用趁机
这个
涨
我
一
就不
波？
好说，这个我就不好说了。但是如果真的想做的话，一定是有操作的空间
对啊，我自己
的。
在看今年很多金融股配息率也都提高了，我在猜是不是因为他们也知道市场的这个需求，那反正。我钱留在手上也不一定能做最好的利用，不如我配给股东啊，反而市场接受度高，那可能这一档股票的价值，股价就会往上走。所以就是我有观察到有这种迹象出现。
有真的，殖利率真的是涌动，台股所谓的涌动机之一啦，就是看到不管是个股或者是 ETF 或任何的投资标的，只要殖利率一高，很多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爱殖利率高的题材的这种产品。
对，所以短线的话，或许你知道哪些殖利率高的股票，你可能可以赚一波行情啊。不过长线，我自己觉得还是要选择长期稳定配息的高，真正的高殖利率股票，而不是说啊，可能只有赚这一年，然后所以我配息高，然后结果就没有。那这种股票可能在长期持有上，我自己觉得可能就不一定是那么适合啊。
对，你讲到这个，我就想到昨天晚上我已经看到有人成立一个脸书的社团，叫做00940自救会，就是有人预期，就是说哦，万一一堆现在10元的散户进去了，结果他最后掉到9元，掉到8元就开始哀嚎。那这个现象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些只有单年度殖利率爆发的股票，后来就会有一些自救会成立，就是因为他们都被套在最高点，就是很冷的地方这样子。
对啊，所以其实大家要知道自己买的原因是什么啊，就是千万不要一窝蜂就进去投资啊。
没有错，这个绝对是这样。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简新简大来跟我们分享，那未来我们会继续邀请简大来跟我们讨论投资的各种面向。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就欢迎留言告诉我，那未来会在节目中回答大家。那今天就到这边，拜拜。
谢谢艾克斯，拜拜。
拜拜。